第四方面，方言宣道的规范。圣经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这句话对每一个基督徒而言是千真万确的，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蒙召得自由，就可以将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我们借着基督从律法中得了自由，是真的自由了。可是因为我们的无知和软弱，这自由人依然是需要属灵的规范来范围他，免得他步入歧途，坠入陷阱。方言宣道也有同样的需要。根据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7节、28节和14章26节，我们知道神为了要造就教会，设立了属灵的恩赐和方言。所以方言的本身是美善而不是邪恶的。虽然如此，可是因为目前教会里有些团体对这些恩赐过度的渲染，也有些团体对这件事全然的歧视，以至于说方言成为教会中严重的问题。特别是有些人有意无意的高举这个恩赐超越神的标准，在神面前成为过犯，自己还不知道。结果他们不但不会被圣灵充满，反而会给魔鬼留了地步。为了要澄清这个属灵的恩赐，就是方言宣道，我们就必须从经文中找出它的规范。以下我就列出七项来作为我们的参考。第一，不要禁止说方言，哥林多前书14章39节。五旬节以后，在犹太基督徒中虽然没有看见方言的普遍性，可是这并不表示在犹太基督徒中没有方言的存在。因为保罗曾经说，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那么为什么除了哥林多前书以外，在其他的书信里就从来没有提到呢？这有一个可能性，就是犹太的基督徒知道怎么样在外表和实际上有次序的处理方言的事，以至于方言在他们当中从来没有成为一个问题。例如，方言是在哥林多前书里唯一不容偏废去讨论的恩赐，但是这并不表示其他没有讨论的恩赐就不存在了。相反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9节的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以及在以弗所书第5章19节的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这些也很可能和说方言有关。在哥林多教会里，说方言是相当普遍的，这是从神领受特别恩典的明证。但是因为他们过分的渲染和滥用，神就借着保罗启示他们应该怎么样把方言安置在一个合适而又正确的地位上。他一方面要求他们羡慕做先知讲道胜于说方言，另外一方面他又教训他们不要禁止说方言。我们要注意，这里所说的不要禁止，就是耶稣在路加福音18章16节中责备门徒的时候所用的同一个特定的字。他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这样这两个不要禁止的时间性很显然是适合于任何一个时代。在古教父当中，虽然主后155年的寻道士尤斯丁在他的对话文中曾经提到预言性的恩赐，却没有提到说方言。而主后185年的艾任纽在优西比物的教会历史中却有一段精确的声明，说道，我们听说许多在教会里的弟兄们有预言性的恩赐，他们借着圣灵说各种的方言，为着人类的利益，他们将一切隐秘的事显明，并且解明神的奥秘。可是他并没有提到任何说方言的问题。在古代的教会里，说方言盛行在孟他奴派中。虽然这一派在某些真理的层面上 有些离谱，可是他们在那时代还是信仰纯正者。我们若是从另外一个观点来说，他们或者可以被看为是稍后改革中的前驱。在近代，他们中间比较出色的有1686年到1707年在法国南部瑟芬的加卫萨尔派，还有1713年开始的扬森主义第二阶段，又有1841年到1854年瑞典的尔运派，以及近年来在五旬节派旗帜底下的各种派别。这样说来，正常的方言的确是圣经上的真理，不单单在五旬节那天惊天动地过，也是外邦使徒保罗一生的经历，又是神在教会中所设立的恩赐之一，并且在教会历史中不住的表现。所以任何的人都不应该禁止说方言，可是同时呢，任何人也不应该强逼别人说方言，免得产生许多顺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收败坏的方言。愿主怜悯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有关方言宣道的规范，第二方面就是不要追求说方言。圣经上的确激励我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是要羡慕的就是做先知讲道。可是圣经却没有半个字叫我们为求方言而祷告，相反的，保罗却在哥林多前书14章12节劝我们，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今天大部分五旬节派的信徒还是坚持着，人是否得救是在乎有没有说出像五旬节那天，或在该撒利亚，或在以弗所那样的方言，否则他们就要举行所谓的追求的聚会，好让他们为自己要得灵洗而向神呼求。事实上，他们却是为说方言而呼求。在他们的追求聚会中，他们通常是不断的祷告、等候、寻求、呼喊和呻吟，直到他们能说方言为止。这种为求方言而有的祷告会，不单不合乎圣经的原则，而且是极端的危险。在他们等候的聚会里，他们有的时候会在地上打滚，因为他们说，当扫罗王被圣灵充满之后，也曾经肉体躺卧在地上。有的时候，他们也会绕着聚会的地方跳舞，因为他们说，大卫曾经在主的约柜前跳舞。他们这样曲解圣经，真是叫人啼笑皆非。他们没有注意到，当时神的灵感动扫罗，并不是为了造就他，乃是惩罚他。大卫跳舞，是因为他心里喜乐，圣经根本就没有说，是因为他被圣灵充满。他们这种作风，通常会逼使那些理智不健全的，趋于极端的情感化，叫理性和情感失去平衡。这样呢，喜乐就会变成疯狂，祷告会成了狂喊。当他们把自己完全交付给情感，同时又因为他们寻求的对象是方言，又不合神的旨意，结果圣灵不会被他们利用，他们反而会给邪灵有机会复生。所以信徒们，我们应当记住，求圣灵充满是我们的特权，羡慕做先知讲道也是神的鼓励，可是追求说方言却没有明文的记载。方言是圣灵所赐的恩赐之一，我们没有权利限定圣灵的作为，圣灵也永远不会让我们来限定它。我们的本分就是向神求圣灵充满，并且接受圣灵认为最适合我们的任何恩赐。第三个规范，方言宣道要有翻译。灵洗的目的 是为了要把信徒进入基督的身体，受浸的浸，进入基督的身体，成为他的一个肢体，叫我们这小我进到大我的里面，就是基督的里面，好叫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样我们就不应该为小我而努力，乃是要为大我，就是基督身体的完全而摆上。在教会里，我们可以为本身的造就说方言，但若是专为自己得造就而追求，却忘了整体的需要，结果除了造就个人夜郎自大之外，就不会有其他的成就。说方言是圣灵的工作，而且超乎理性的功能。方言的言辞对于人天然的耳朵来说，大都是不能了解的。既然是不能了解，纵使说方言的自己能在灵里得到造就，但对全教会就没有什么益处了。所以翻方言的需要是绝对的。翻方言的人可以是说方言者本身，或是拥有说方言恩赐的人，他必须能理解方言的意义，而且要能以清楚明细的语言翻译出来，使听众可以领悟并且得到造就。假如聚会的时候没有翻译者在场，同时说方言的又不能自行翻译，那个时候说方言的就应该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并不适合他说方言，他就应该保持安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不能为自己得造就而安安静静的借方言和神交通。第四方面，方言宣道要有限度。在每一次聚会的时候，经上明明的说只能够有两个人，至多三个人说方言，因为神是为了造就他的儿女，在教会里设立了一些恩赐，说方言只是这些恩赐中的一项，所以我们不应该过分的强调它的重要性，也不应该让它在崇拜中占据太多的时间。在每一次聚会的时候，说方言的只可以二人，至多三人，好叫其他能造就人的恩赐也有他们的份。所以在聚会的时候，若有连续性的方言是绝对不合乎圣经的。第五方面，方言宣道要有规矩。哥林多前书第14章的结束是凡事按着次序行，说方言也应该是这样，必须按着次序而有所节制。圣灵既然启示我们，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说方言的虽然不了解自己所说的，他却应该有能力管束自己所说的。根据这个原则，在聚会里妄行的喊叫、跳跃、打滚都是应该被禁止的。哥林多前书14章33节说，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若有人无法管束自己，或者是无法停止他的滴滴答答，他的方言很可能是鬼方言，因为只有魔鬼不愿意让他所辖制的人拥有理性上的自由。第六，方言宣道要有爱心。一切的恩赐都应该由爱做出发点，也应该由爱做终点，因为神给教会的恩赐是为了造就人，叫人得益处，而真正能够造就人的乃是爱。否则我们即使有先知讲道之能，也能明白各样奥秘，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们能够移山，甚至舍身叫人焚烧。经上说，我就算不得什么，更何况最起码的恩赐说方言呢？神借着圣灵把我们进入大我，受浸的浸，就是进入基督。若是我们没有爱，又怎么能够叫小我成就大我的愿望呢？今天在华人的教会里，常常为了芝麻绿豆的小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闹得天翻地覆，却把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忘得一干二净， 这真可以说是把萌虫滤出来，骆驼就吞下去。彼此相爱不单是神的命令，经上也告诉我们，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你可以有你家制的信条，有你当为传家宝的神学，也有你自我做骨的解经，若没有爱，你就是有移山的本领，你人住在死中。愿主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追求那更大的恩赐，最妙的道，不让我们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第七，方言宣道应该合乎圣经。魔鬼名为撒旦，我们参考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第一节就知道，他的字根就是作对的意思，因为他一切所作所为无非就是要跟神作对，他不在乎一件事情的好坏，只在乎那件事情的目的是不是反抗神。如果有一件人以为美的事，或是一种他可以盗用或者冒名顶替的属灵名称，他会优先的利用，因为这叫那些头脑简单的信徒更容易上当。所以凡是借着方言所说而圣经却没有说的，或是方言所说却和圣经相反的，都应该毫无疑问的警告人，这是鬼方言。例如多年前在台湾高义山地教会所发生的事，据他们说1984年的2月3号他们当中有一位姐妹被耶和华的灵、耶稣的灵、圣灵的灵浇灌，向他们说预言，要他们造约柜。5月20号又叫另外一位姐妹画出约柜蓝图，造了约柜安放在教会的内室等等。根据他们这几句简单的报道，我们就可以看见撒旦真是诡计多端。第一，撒旦把三位一体变成三体，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只有父子圣灵，从来没有说有三位灵。第二，旧约礼拜的条例说到从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他们这样造约柜开倒车，很明显的是和神作对。第三，若要造约柜，至少也应该模仿圣殿的约柜，可是根据他们所发布的照片，他们的约柜很像在市面上所卖的那种小型保险箱，这样岂不是告诉我们神在圣经以外还有其他的启示吗？离经叛道亵渎神，没有比这个更严重的了。他们不自觉地相信方言过于圣经，这和不信派不信圣经有什么不同呢？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大多数说方言的人，不是全部说方言的人，都不自觉地轻视圣经。他们不但不喜欢研究圣经，甚至听到的时候也是常心不在焉。这是魔鬼所用的最毒的巧计，叫人拿方言当法宝，以至于渐渐离弃主的道，自己还不知道。所以凡是不合圣经真理的方言宣道，都是鬼魔的道理，我们应该不遗余力的拒绝才是。方言宣道在末世的教会里应该存在，但是如果那个宣道的信息是用第一声发言的，例如我的儿女啊，我是你们的父，你们当爱我等等，那我个人就十分怀疑这种语气的真实性。因为如果是真的，这又等于是说除了圣经以外今天还有神的启示了，这是叛逆。愿灵恩派的弟兄姐妹再三的思想。最后我们就要讲方言真伪的辨识，怎么样来分辨方言的真或是假的？圣经上明明的告诉我们，邪灵常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找可安歇之所。在旧约里，这样的灵曾经附在扫罗王的身上，叫他说出鬼方言。在撒母耳记上18章10节，扫罗所说的胡言乱语，这胡言乱语和撒母耳记上19章23节 说到扫罗受感说话的说话是同一个字，在新约曾经有6826个鬼，也就是罗马一个营的人数，附在两个加大拉人身上，他们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却在那里害人。这些邪鬼都是欺骗的灵。根据提摩太前书4章1节，我们知道在末后的日子，他们更会鱼目混珠地宣传鬼魔的道理，好得到鱼目混珠的果效。圣经上明明地告诉我们，他们会装作光明的天使，以假乱真。他们特别喜欢利用说方言这件事，因为这和异教传递神谕，也就是假神命令的现象，是很相似的。所以说方言很容易被魔鬼所冒充，何况他已经有了千万年的经验。在这末世的日子，要欺骗那些给他留地步的信徒们，他一点困难也没有。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2节和约翰一书4章1节，神借着保罗和约翰提醒我们要辨识诸灵。所谓辨识诸灵，是指在圣灵的作为和邪灵的工作之间有一个明确的判断，叫我们可以确定一个人的属灵恩赐是不是出于圣灵或是出于邪灵，免得神的儿女们受欺骗遭亏损。在末世的时候，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有这种知识，这样不但可以保护自己，也可以帮助别人。撒旦被造的时候是智慧充足，所以我们对他千万不可以掉以轻信。目前呢，根据我个人的观察，除了正常的方言之外，另外有4种不正常的方言，我们姑且把它称作鬼方言、自我催眠的方言、习惯性的方言和假方言。首先我们要讨论鬼方言。鬼方言最基本的动机是说话的人要用自己的荣耀来代替神的荣耀。在这种欺骗的情况之下，圣灵当然不会受人愚弄的，可是魔鬼却会根据顺着情欲撒种收败坏的原则来满足人们的欲望。底下一些辨识的原则，希望对说方言的和听方言的人都有所帮助，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第一点，对说方言的人，通常来说，当鬼方言临到的时候，说的人先会意识到一种不自在的压力，甚至有时候会被一种恐惧所笼罩，然后忽然间有一种外力会临到他的身上，并且强迫他屈服，使他对自己的理性不再有控制的能力，结果他就只能照着魔鬼所提示或允许的来说话行动，直到魔鬼离开他的那一刻为止。关于魔鬼的来去，有的时候可以被说鬼方言的人看到。在某些个案里面，说鬼方言的人可以跟魔鬼交谈，甚至争辩。这种鬼魔的声音，通常来说，只有说的人可以听见，旁观的人是没有份的。至于怎么样来试验诸灵是不是出于神，神曾经透过约翰有以下的启示，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这是约翰一书4章1到2节的话。假如有一天有灵明显的接近你，或在视觉中显现，或仅仅是声音，在你没有试验他以前，千万不可以随便的接受他。你一定要指着他说，灵，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问你，你是否承认主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一定要说主耶稣基督。如果他是圣洁的灵，你会立刻的得到正面的答案，是的，我承认主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如果他是邪灵，他会在你提出问题以后立刻离开，或者所问非所答的给你一个跟问题莫不相关的答案，或者仅仅回答是的。因为在撒旦国度的字典里没有诚实二字，他可以毫无拘束的撒谎， 可是神却不准他撒试验词的谎。这样呢，你就可以确实知道是不是邪灵。若他是邪灵，你就要指着他说，鬼，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立刻离开这里。通常说来，他会立刻安静的离开。可是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暴动，正好像他们在福音书中所做的一样。可是根据约翰福音第十章28节和29节，我们不必怕，因为我们是在主的手中。不过你一定要十分的谨慎，因为他们有时候会在你发问之后退到旁边，让你自己代替他回答。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虽然答案是正确的，回答的主体却弄错了。你必须要照着刚才我所提示的把他赶走。为了方便你能够记住，我就把以上所说的摘要一下。第一，你问他的时候，问句里的每一个字都必须完全正确。第二，你得到答案的时候，答句里的每一个字也必须完全正确。第三，你必须清楚的知道回答你问题的并不是你自己。第四，否则你必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把他赶走。对于目前一些怀疑自己所说之方言的信徒，我建议你们要尽早用以上的方法去辨明，免得日后你从撒旦那里获得生理和心灵的毁坏。刚才我们所说的是对说者，现在呢，我就要说对听者。当你听到有人说方言的时候，除了那些毫无疑问正常的方言之外，那些真伪未曾证实的方言，你都应该有下列的观察。第一，你要留意那说者的眼神是不是正常，是不是向前直看，或是眼色带着邪气。参考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6章22节到23节。可是这一种辨别的方法，对于一个毫没有经验的人来说，可能不太容易。那么其次，就是要看说者的舌头是不是正常，或是僵直的。虽然在某些情况之下，鬼方言也可能说很流利的外国语言，但大多数的情况，他们只能发些单元的噪音，喊叫、尖叫或是大吼。在任何情况之下，若有不按照圣经原则进行方言宣道的，你就可以肯定他不是出于神。你应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禁止他，因为在神那里只有一事，他已经设立了原则，他不会自行取消的。简单的说，每当你不能肯定方言和圣灵充满的时候，特别是指有些圣灵充满会让你见到灵显的现象，你就必须要用同样的经文去试验，指向那人或那灵，照着以上所提的试验他，以免受骗。同时呢，请留意啊，停止说鬼话或是鬼方言，并不等于鬼魔已经离开那人了。所以我们必须向那人说明真理，要他顺服神，抵挡魔鬼，一同祷告，承认他的罪，然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指向空中，将鬼魔赶走。1941年，我从美国回到上海以后，有弟兄告诉我，有一位我从前教会的姐妹，她和灵恩派的人接触后，获得说方言的本事，常有灵自成为圣灵的接近她，使她说方言。她也会预言将来的事，虽然不是每一个预言都应验，但是大多数都曾经应验过。可是有一些在基督里老成的弟兄们总是觉得他不对劲，虽然他们曾劝告过他，他总是不听，所以他们要找我同他谈话，因为他一直来很信任我。我就问那位姐妹说，有没有试验过那灵，她说没有。我就教她下次灵来的时候，她应该怎么样试验他。有一天那灵又来了，从前他不怕那灵，可是在我同他谈过话之后，他反而开始害怕，心慌起来，忘记了我所教他的。 他只说你恐怕不是那灵吧。那邪灵就说，你从前很听话，现在你不听话了，好啊，我会叫你半死半活。说完以后，姐妹觉得她全身不能动弹。那姐妹素性是很刚正的，她既然知道那是邪灵，她就拒绝到底。不过她似乎忘记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赶她走。在她被僵直了两个小时之后，那邪灵就离开她，她就完全恢复，从此不再说方言了。第二方面就是自我催眠的方言。说这种方言的人大都是一些老实坦白的人，但是他们会被自我诱导和旁人的暗示所蒙骗。在东方，有些乩童和巫师作为偶像的发言人，在未发言前，他们需要木鱼声和念念有词的佛经来催眠他们。他们会落在恍惚昏迷的状态中，以至于他们的手指被香火灼伤的时候也不会感觉疼痛，或者躺卧在钉床上也不会受损伤，有些甚至以利剑刺入身体的某些部位也没有外伤或痛苦。我承认在某些情况之下的确是因为鬼魔内附的力量支持他们，但是他们中间也有些不过是催眠术下的牺牲者。他们在自我和人为的双重催眠之下，会做任何他人所示意或是期待的事。这和今天某些说方言的可能是同一个原则。那些从来没有说过方言的，常会被他们教会的领导者或者是其他的基督徒施加压力，警告他们非奋力达到这个目的不可，不然的话他们就不属灵，甚至有些人会说他们并没有得救。这样他们会不自觉地强迫自己极度地向往那个目标，结果由于他们拼命渴望达到他们由教导所获得的暗示，于是就不自觉地被他们的情感所激发，同时也被他们的潜意识所驱使，就达到他们所预期的固定形态。分辨这种自我催眠的方言有下面几点。第一，他们陷入一种食神睡眠的状态，毫不留意他们周遭的一切。第二，他们通常遵循着一种固有的模式，并且有所预期的动作和声音。第三，他们的方言和声音通常是从其他说方言的或者呼喊的人那里学来的。第三种就是习惯性的方言。习惯性的方言说的人很可能在先前有过某次说方言的真实经验，但是由于他们不明了说方言的真理，所以他们常用人工制造的方言来代替圣灵的作为。每逢他们下跪的时候，他们会习惯性的甚至无意识的转动他们的舌头，发出和首次相同的声音。这种方言真可说是有口无心啊。这种人为的机械性的方言很容易由他们说话的声音和方式来辨识。通常习惯性的方言会每次都发出相同的声音。今天有不少方言是属于以上两种，虽然没有像鬼方言那样的严重，但是在主面前却是一种自我陶醉和欺骗，并且会给魔鬼留地步。第四种就是假方言。假方言的扮演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要面子，贪图虚荣，或是因为受不起环境的压力和催逼。那些牺牲者通常是一些教会的会友，因为没有说过方言，长期的被他们的牧师或其他会友所批评和蔑视。也有人是因为贪图牧师和其他会友的称赞，他们想啊，既然你们也不知道自己说些什么，难道我就不可以说我自己所不知道的吗？他就模仿其他说方言者的声音和动作，装腔作势地说起来，为的是要在人前自夸，叫别人觉得他们也同样拥有神的特别优待，可以被列在属灵人物的阶级里。 这种自欺欺人的自我高抬，永远为撒旦敞开着他们的心门。如果不早一点悔改的话，等到一旦魔鬼得着他们，就后悔太迟了。以上我所提的，并不是意图贬低说方言的价值，也不是要轻蔑那些真正说方言的人。我个人全心全意的希望帮助弟兄姐妹们对这项属灵恩赐有正确的观念和应用，不致坠入那恶者的网络。